感谢主，让我们再一次聚集，一起来主日的时候敬拜，一起来学习主的话。今天我们继续看民数记，我们看22章一直到24章。22章到24章挺长的，所以呢，我们读起来的时候呢，我们可能要读一部分。我们会主要的特别来读22章，我们读前边和后边，好，我们读22章的先读第一节到第七节，然后呢，我们从21节一直读到35节，好，读两段的经文，好吗？我们翻到了旧约圣经民数记第22章第一节，我先来读。以色列人起行，在摩亚平原约旦河东对着耶利哥安营。摩亚人与以色列因以色列民甚多，就大大惧怕，心内忧急。他差遣使者往大河边的比铎去，在比尔的儿子巴兰本乡那里招巴兰来说，有一宗民从埃及出来，遍满地面与我对居。摩亚的长老和米甸的长老手里拿着挂金，到了巴兰那里，将巴勒的话都告诉了他。好，我们先读到这里，我们再继续往下看21节，我们读到35节。21节，我先来读。巴兰早晨起来，背上驴，和摩亚的使臣一同去了。驴看见耶和华的使者站在路上，手里有拔出来的刀，就从路上跨进田间。巴兰便打驴，要叫他回转上路。驴看见耶和华的使者，就贴靠墙，将巴兰的脚挤伤了。巴兰又打驴，驴看见耶和华的使者，就卧在巴兰底下。巴兰发怒，用杖打驴。巴兰对驴说，因为你戏弄我，我恨不能手中有刀把你杀了。当时耶和华使巴兰的眼目明亮，他就看见耶和华的使者站在路上，手里有拔出来的刀，巴兰便低头俯伏在地。驴看见我，就3次从我面前偏过去。驴若没有偏过去，我早把你杀了，留他存活。耶和华的使者对巴兰说，你同这些人去吧，你只要说我对你说的话。于是巴兰同着巴勒的使臣去了。好，我们就念到这里。 今天我们特别讲一段的经文，这段经文讲到以色列人，上一次我特别讲到了以色列人在第一次的征战之中得胜，所以他们初次尝到胜利的滋味，也就是经历神与他们同在，让他们得胜。那下面紧接着的一段，尤其我们第一节就看到以色列人在摩拿地，在对面就这个这个和约旦河东岸所发生的事呢，这些对面的人都看见了，周围的人也都看见了，看见了以后心中很大的惊慌，所以他们就开始用计谋暗算他们。所以我特别把这段的经文就给了个题目，叫做化咒诅为祝福。为什么这么讲？如果你们继续往后边看的话，23章、24章一直到23、24后边两章的时候，这两章里边就特别讲到巴兰怎么样准备，开始是咒诅，但是想咒诅，但是神都不让，都变成了神对以色列民的祝福。所以神使敌人暗中的咒诅变成了神对以色列民的祝福。讲到这个呢，暗中的敌人，这个中国人有一句话叫做塞翁失马，焉知非福。那这个故事呢，大概应该是这样的，有一个老人呢丢了一匹马，最后呢这个邻居呢就来安慰他，别担心，别担心，丢了一只马，因为以前的马就比我们现在的汽车还重要哈，有的时候那是马，可能是一个你家里唯一的财产，全部的身家都在里边了，哇，这个很大的损失啊。所以他说不要紧不要紧，是你怎么知道丢了一只马是不是好事呢？哎呦，这人不可思议哈，这是绝不可思议。后来呢，哎，没想到，那过了几天，他那只马回来了，不但回来，哎，还带了几匹马又回来。所以呢，中国人就有这个典故：塞翁失马，焉知非福啊。那就是说什么呢？哎，人对这个祸福是没办法控制的。你以为你遇到了祸事，哎，不一定，说不定呢是一个祝福。好，这就是人生有的时候没有办法控制我们的祸福，也就是好事坏事你没有办法控制。以色列人这时候已经来到了摩亚的平原，摩亚平原是在约旦河东，圣经里说他们在对着耶利哥安营，耶利哥就是一条河的对面，看得见，非常近。所以你说这个什么以色列人就要来了，那当地的人都不很紧张的不得了，明明都知道他们就要来攻打这地，已经不是一天了，40年之久，他们在旷野那儿转圈，转圈的时候他们就知道他们要来，哇，这帮人40年之久都两代人了啊，所以这两代人都在那儿提心吊胆等着，终于看到他们，哇，当时以色列人数点过，后来我们再慢慢就看到数点以色列人差不多有将近200万的人口啊，200万的人口在这个旷野走起来，那也是密密麻麻的啊，不得了的一件事。所以他们来到摩亚的平原基本上可以说是走完了要走的这个路程，他们准备迈向应许之地，他们终于要结束他们的旅程，他们安营扎寨，他们在做最后的准备，要进入应许之地。从22章一直到36章记载在他们在摩亚平原所发生的所有的事。那22章一直到24章这一段经文里边记载着以色列人可能毫不知情发生的事，他们在那儿安营，每天过日子，在那儿等要进去，没想到有人暗中发生的事，那就是外邦的君王请了一个先知要来咒诅他们。 刚才我们从第一节一直读到第七节，可以说22章的前半段都是在讲这件事。外邦的王看到以色列人在外边安营，也知道前边他们打了一仗，两个王出去战争，最后他们都失败了，所以他自想可能打不过这个以色列人，所以呢他们也明白了一件事，以色列的神与他们同在。这场的征战已经不是一个简单的民族之间的征战，这是好像是一个属灵的征战，因为他们的神帮助他们，那我们的神不帮助我们，或者是说我们的神不管用。所以他们明白了一件事，军事上肯定打不过以色列人，他们要寻找以色列人力量的来源。所以如果知道以色列的神帮助他们，那神帮助他们，那就是属灵的征战，要从属灵入手。真刀真枪干不过，咱就找他们的直接的问题。哎，这个道理还挺管用的哈。所以他们就这个，既然他们的神找他们帮忙，帮助他们，那我们也找神。那他们，我相信他们自己有神，求了半天可能不管用，他们就先听说啊，有一个人要咒诅谁，谁就得咒诅；要祝福谁，谁就蒙祝福。人称他为先知。哎呦，不得了！那就干脆请他来咒诅以色列人。所以这就是他们的目的，属灵的征战从属灵入手，也找神来帮助。后来他们尊贵人长老是他们的领袖，听说巴兰有上边来的能力，那就是为谁咒诅谁得福，为谁祝福谁得福，咒诅谁谁就受咒诅。所以他们就带足了礼物，用财诱惑。这个中国人有一句话叫做有钱能使鬼推磨，那个意思就是说，你的钱呢，如果够多到一定程度的时候，连那个鬼啊都会帮你干活的，啊，那这当然了，这个话都说的有点绝对了。其实这个话挺有道理的，啊，那你要说他们说了，你这样收买一个人，啊，拿1块钱贿赂他，他可能不要；你说你拿100块钱贿赂他，他觉得这100块钱算什么，啊？那行，我再加一个零，1000块钱，可以不可以？那个人也不一定接受。那如果说再加一个零，10000块钱，可以不可以？他想一下，也可能不一定接受。你再多加几个零，他可能就接受了。所以有人说，钱能办成的事儿啊，都不算大事儿。啊，这是我最近听说的学会的哈。哇，我说这厉害啊。他说是啊，他说啊，这个钱能办上的事儿都不是大事。我说什么意思呢？那就是说只要你给的够多，什么事儿都能摆平。听明白哈，啊，都能听明白就行了，我就不要再多讲了，多讲就不好意思了。这个所以所以呢，他就想，那这个先知这个巴兰啊，这个我们要请他办事，一定要多带财宝。不但如此，还要这个所有的领袖都出面，人多表示我们心诚。所以他就来到这个巴兰那里。你看这个第22章，我们下边没有念的那一段，那一段里边讲到他呢，一次不行，还去第二次。啊，第一次去的时候，那个巴兰就说不行，我要问问这个神让不让我去。神说不可以去。完了第二次呢，又来的时候呢，这个巴兰就说不要紧，你们先住下，等一等，别像上一次直接让我赶走了。好，那你们先住下，等一等，我今天晚上问问神。 啊，你看他的态度开始变了，先住下等，那就是等我的消息。啊，这一次呢，神就跟他说，你可以去，但是我告诉你，你可特别要小心。好，特别要小心，所以后来才是让他去。属灵的征战，连外邦人都明白，属灵的征战要从属灵入手。以色列人明白吗？开始以色列人明白，第一次打仗的时候，因为他们从来没有打过仗，没受过训练，所以他们绝对跟从神，信靠神，每一件事都听神的话。但是以色列人的历史里面，他们真的每时每刻做任何事都相信神吗？我们基督徒也是神的儿女，我们刚刚信耶稣的时候，哇，那个时候心特诚，对不对？遇到了一点困难怎么样？拼命祷告啊，拼命祷告呢，哎，有个经验，你会发现刚刚信主的时候，哎呀，这一祷告神就听我们祷告，哎呦，觉得真的好。其实神那个时候大部分都是怜悯我们，让我们经过一些，就是告诉你祷告是可以的，是有功效的。嘿，当做基督徒慢慢做久了，请问你是不是每一次遇到事情的时候都第一想到的是神呢？这个不要说你了，有的时候我也会有这个问题。小孩一感冒发烧，我们第一想到的是什么？啊？第一想到的是什么？ Tylenol 啊，对不对？我们第一想到的没事， Tylenol 就把 Tylenol 拿上来了。所以我出门的时候都带一瓶 Tylenol。为什么呢？出门的时候我自己有时候也感冒啊，啊，小孩要跟着的话，那小孩也感冒啊，那是很正常的事啊。那第一一发烧怎么样？ Tylenol。哎，这是我们的问题，啊，真的，有的时候我们太过自己解决问题。我不是说不能带Tylenol没有错，吃药没有错，但是当我们遇见事情的时候，我们不要忘记神。属灵的征战，从属灵入手。连外邦的君王都懂得这个道理。有的时候神的儿女忘记了。巴兰是谁？这在圣经研究的历史里面是一个极大的争议。有一个问题就问，巴兰是 sinner 呢还是 saint？那翻成中文的意思就是说，巴兰是罪人呢还是圣人？为什么呢？因为圣经里边提到巴兰是先知，认识神，祝福谁谁得祝福，也就是说他代表神说话，咒诅谁谁蒙咒诅，传遍周围所有地方的人。那如果是这样的话，他应该是个 saint，是一个圣人了，先知嘛，神的先知啊。但是哎，圣经里又明确的说，因巴兰的计谋，在申命记23章里边，巴兰什么计谋？圣经里边特别记载巴兰的计谋，就后来巴兰，我们继续在后边往后边看的时候，巴兰用计谋来引诱以色列人犯罪，最后他们还真的失败了。啊，我们下一次的时候再讲。哎，你说他这个那么坏，给别人还出主意，他是如果是神的先知，他为什么又给这个外邦的君王出主意，让以色列人吃亏？啊，那就并且还有人说， 这个圣经里边也有说，耶和华你的神不肯听从巴兰的，却使他的咒诅的言语变为祝福的话，这圣经里边记的。那好像这巴兰是完全是一个坏人呢，你知道吗？这个，但是圣经里边还有记载的一个地方，就是说巴兰就是那贪爱不义之工价的先知。所以呢，在圣经研究里边呢，这是一个极大的争议。争议就是说，他到底是真的耶和华先知呢，还是假的耶和华先知？啊，或者是神只是用他一下，啊，这是一个争议，没有什么结果的。啊，有人说他一定是，有人说不，有些经文的讲的他好像就是，啊，所以他到底是还是不是，我们也不知道。但是不管怎么样，神是确确实实在使用他，确确实实在使用。可以这么说，他跟耶和华神是认识的，所以神跟他讲话他知道，并且神让他怎么讲他真的是没办法，后来就是老老实实的讲。但是即使他是一个先知，他也不是个好先知，是个坏先知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圣经里面说他是那贪爱不义之工价的先知，因为他特别爱钱，你知道吗？所以呢，神就让他去了。那神为什么改变心意让他去呢？这里边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啊。如果你看这段经文的时候，你会发现很有意思的。有人深情研究的人呢，就说呢，哎，你有没有注意这里边有一个重要的数字不断的出现？请问什么数字？回去给你们功课，回去数一数。这一段经文里边有一个重要的数字出现，就是三。神三次论到巴兰应该他做的工作，驴子三次躲避天使，巴兰三次打驴，后来巴兰三次献祭。对巴兰生气地说，我招你来是为咒诅仇敌，不料你这三次竟为他们祝福，三还特多。好，哎，这个挺有意思的。当然了，这个三表明很多次很多次，中国人讲三事不过三，三就代表已经够多的了。神为什么让巴兰先知去了呢？如果你看到他第一次他从神那里得到明显的答案的时候，立刻就让他走了，就让那些就是这个那个王啊，还有他的那个长老尊贵人就让他们回家了，没留。但是第二次不然，第二次他还没问神呢，他就说把客人留下来了。为什么把客人就留下来了？可能带去的钱怎么样？加倍了。这个钱就怕多，多到一定程度的时候，这心就开始怎么样？就开始那会儿啊，那以前的钱啊，不像现在的钱，现在的钱只看几个零，对吧？对吧？没有人打开书包砰的一声给你这么看的，那玩意儿很吓人的啊。没这你电影里有，但是现在人都很少这样了，直接给一张卡，给一张卡告诉他有几个零啊，就行了。那以前不是，以前是大车运的，对吧？所以大车一运，啪把那个布一打开，箱子一打开，反正白的黄的哈，还有什么花花绿绿的那个耀眼呐，哈，对不起，我也没看过那么多哈，这个那个耀眼到一定程度的时候，你会怎么样？哎呀，那人就不一样了。巴兰就是这样，第一次可能没看，还挺坚定的，立刻就让他们回去了。第二次一看，哎，不行啊，先留下，等一等，我今儿晚上再问一下神。执意问神，所以我想神明白他的心意，所以就跟他说你去吧，但是你只可以遵行我对你说的话。这是第二十节里面所讲到的，神准备要把坏事
变成好事，因为神掌管万有。结果巴兰去了。刚才我们读的那段经文就是巴兰骑驴那段事的，好像巴兰骑驴的时候那些人都没跟着，有没有这么感觉？好像巴兰呢特急，拼命赶路。你这个驴啊，你要是不打它的话，它走得慢着呢。但是你想它快点的时候，那驴啊跑起来也挺快的。我想它可能啊跑快了，那些人呢慢慢在后边跟着，它呢就拼命那儿，因为心里着急。为什么？啊，拿人什么钱财什么，与人消灾，对吧？哎呀，拿了人那么多的，所以就与人消灾。所以呢，那心里呢，就是这个快快的去，他快快的去，去干什么？不是祝福，快快的去，要咒诅别人。这个人呢，心里有事儿，快快走的时候，就是有一个老朋友拍你的肩膀，你会怎么样？都没看见。最近的这个我们的这个股市震荡，对不对？是吧？啊，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股票啊，我从来没有过啊，啊，我也希望以后不要有，因为有了的时候，我的心也会跟着一起震荡的。假设听说股市震荡，所以呢，我不是说现在在家里用电脑了哈。完了以后呢，你就赶紧要去那个证交所，对不对？看看你的那个股票是高了还是低了，股市震荡。请问，你的钱财全都在那个证交所里边了，那你走路的时候是怎么走？啊，背着手慢慢散步一样这么走吗？绝对不会，一定要怎么样？哎呀，低着头赶路啊！啊，正好有一个老朋友在对面过来了。看着你那儿，就是有时候低着头，有时候直着往前看着，哎，就怎么没看着我？就走过去了，就打他肩膀，嘿，你怎么了？他就回头，干什么？什么事儿？我认识你吗？哎，会不会有这个问题出现？啊，会呀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的心都在哪儿呢？在那个钱上呢，就是看见了也没看见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的脑子根本没看着前面，是看着他想着他的钱。所以有人就问这个问题，为什么我这么讲，有人就问这个问题，到底那个驴看见了天使，巴兰是真的没看见吗？啊，眼睛近视眼，有白内障没看见，还是有什么问题？我是觉得他不是没看见，而是视而不见，因为心里太急了，你知道吗？看那个驴啊，哎呀，这怎么样，就拼命打驴，他没想着前面有东西。没有想到人就是这样，神警告他，他的眼目昏花，因为他心里想着是钱，看不见天使拔出来的刀。所以天使对他说，因你所行的在我面前偏斜。驴子反而看见了，表明驴子比他的心还要单纯的多，所以驴看见了。圣经里边唯独的一个地方驴子讲话的，你记得哈，就这个地方啊，圣经里没有其他地方驴子还会讲话的啊，就这个地方有。好，服侍神跟随神的人就一定不贪财吗？不一定的。神的儿女成为基督徒了，就一定突然间变成圣人了吗？不一定的。有的时候 钱使我们的眼目昏花，有的时候钱更影响我们的心。有一位圣人在偏僻的地方过着简单的生活，但是因为他太出名了，所以很多人来拜访他，想听他的智慧的话，他的教导，他的人生哲理得到启示。很多来的人是富有的人，富有的人虽然忙碌，但是呢这个还是愿意来。那富有的人来的时候一定要怎么样，带点礼物，那礼物就不外乎就是什么，就是钱。有的时候他收，有的时候他不收。他收了以后生活还是那样清贫简单。他的弟子在他那旁边跟随他，完了就有一天就问他，他说，老师啊，难道金钱对你的心真的没什么影响吗？因为他收了钱以后，他又把他钱又转手又送给穷人了，啊，又帮助穷人了，所以他自己没什么钱，还是没什么钱。所以他就问，难道金钱真的对你的心没有影响吗？这位圣人呢想了想，怎么跟他讲呢？圣人呢这个就拿起了他的手杖。一般呢那种人呢都坐在外边树下，正好在中午的时候，他拿手杖横着在空气中一挥，挥完了以后就对他的弟子说，金钱对我内心的影响就像这只杖的影子对大地的影响一样，杖的影子扫过大地，但是不会激起一点儿的尘土。哎，听懂了吗？哦，听懂了哈，那就我就不用再继续解释了哈。这个有哲理的人一定要有点哲理的话，哲理使人深思，所以我们要思考。有一天，耶稣也碰到了一个富人，一个有钱的年轻人，非常敬虔，追求永生。他就跟耶稣讲了一些话，他问我怎样做才能得永生。耶稣问完了以后就喜爱他，说这样的人真的是难得，很少见。所以耶稣就跟他说，你要变卖一切所有的，还要来跟从。富有的少年人年轻人听见了这话以后就忧忧愁愁地走了。他不能跟随耶稣，是因为他心里的钱抓住了他的心。就是耶稣让他变卖一半财宝分给穷人，他也不能够跟随耶稣。因为有的时候钱抓住了我们的心。23章24章回去你们读，我在这里就不读了。神使咒诅化为祝福。刚才讲到前三次巴兰在三个不同的地方还献祭呢，讲咒祝福之前还献祭呢。有人就问，为什么巴兰献祭？一共他讲了五次，一共讲了五次，但前三次他还献祭，好像 巴兰以为在不同的地方献一下祭，神的心意就改变了。所以还在不同的地方，你在一个地方讲不就完了吗？不，他换地方，在不同的山头，对着绕着以色列的这个居住的地方，在不同的山头那儿，哎，在那儿讲。讲之前先献祭，先给神献一下祭啊，就像那个灶王爷一样，抹他嘴一下，让他啊就说好话啊，不说坏话，哎，给他点好东西。但是没想到，这个每一次，神都是不许他讲咒诅的话，只许他讲祝福的话。结果，这个他献了三次祭以后，后来有两次他就再也不献了，最后他也没离开那个地方，他就在一个地方就从头讲到尾了。只有前三次跑来跑去，所以他以为好像行点法术或者是行弄点好处，神就会改变心意。但是他后来才明白，没有用的。后来神明白了神的心意，巴兰明白了神的心意以后，就有五个宣告对以色列人的祝福。第一个是表明以色列民对神与神的特别关系，他们的人数会极其的众多。第二，与以色列人立约的关系。第三，讲到他们在应许之地蒙受祝福。第四，有王从以色列人的中间出来。第五的祝福就是对列国以色列的仇敌的宣判。最后讲一个问题，以色列人怎么知道这段事呢？这件事一定是暗中做的，以色列人当时一定不知道。当然了，是不是这个上帝后来告诉摩西的，让摩西把它写下来记下来，这个是很有可能的。但是我相信也有一个很有一个可另外的可能，就是后来迦南人的俘虏，他们因为攻打以后一定抓到一些人，他们问的时候一定讲出来，好，一定是讲出来。所以他们可能这个后来的细节应该都知道。哇，如果你听到的时候，你会不会心有余悸呀？对不对？因为中国人有一句话叫做什么，明枪易躲，暗箭难防啊。哎呀，明着这刀对枪，刀对刀的，那个时候打起来的时候很容易打。哎呦，暗暗的偷偷摸摸的射你一箭，那是不得了的一件事啊，很难呐。哎，果不其然，又发生这样的事。但是经历过这件事以后，他们明白一个道理：神为什么要把这件事特别记载在圣经里，就是要告诉以色列人，神是他们的保护和帮助。即使有人要咒诅你，神也可以把咒诅化为祝福。神是他们的帮助，神是他们的依靠，神是他们在行路之中与他们同在的神。任何时候，包括他们睡觉的时候，他都会帮助他的子民。人生的路上会遇到很多事，有的时候会遇到一些挫折，会遇到一些困难。你不知道这些挫折困难到底是好的还是不好，有的时候很难决定。有一个探险家听说呢，这个树林里边呢，这个深山里边有一处的这个啊特别的地方。完了以后呢，他非常想去探险。当然了，那个探险的这个最终目的呢是寻找宝藏。好，所以西方人的这个习惯里边有这个寻宝这么一说哈。所以你看那个迪士尼电影里边大部分都是寻宝。因为寻宝呢，既满足了我们这个大人的心，有时候小孩也很喜欢这种电影啊。哎，探险家大部分都是这样。这个探险家去呢，这个那总得找一个向导了。这个向导呢有好多作用，第一他要认路啊，认这个方向；第二呢，他呢这个帮他挑点东西啊，备点东西。所以呢，他就在当地找了一个这个向导。向导呢就带他去这个深山里边。 中间休息的时候，休息的时候呢，这是热带的哈一个地方，那这个树上有这个椰子树，那有椰子树呢，他就叫那个这个当地人呢去爬上去弄点椰子，椰子里有水啊，喝起来不错啊，既解渴又能那个什么，所以呢那拿下来，椰子的是很硬的，外壳很硬，所以呢拿刀要砍，那手扶着那砍，没想到这一刀砍下去以后啊，这个谁呢，这个向导的这个手指头啊给砍掉了啊，哇，那个手指都砍掉了以后呢，这个也很疼，那这个谁呀、啊、这个探险家呢看到以后呢就觉得，哎呦，这怎么办呢，哎，没想到这个向导就跳起来说，太好了太好了，神的祝福临到了，真的祝福临到了。哦，这个砍手指头，对不起，这个砍手指头不是砍到了这个向导的，是砍掉了这个探险家的啊，所以探险家砍到了手指头呢，他就很生气呢，这个向导呢就很高兴，就说，哎呀，太好了太好了，神的祝福临到了你了。他听了这个话以后就很生气，他什么，我手指头掉了，你还是这还说我神的祝福临到我啊，他一生气一脚把他踹到旁边一个坑里边去了啊，那踹到一坑里，这家伙我再也不要他了，我自己走，所以把一脚把他踹坑里，就把他丢那儿不管。完了，结果呢，他就自己呢背上包，缠缠手，自己走了。进到深山里边的时候，没想到碰上食人族，那食人族呢把他呢就抓了起来，抓了起来呢就准备把他献祭。以前的野蛮人呢，看到尤其是白人哈，觉得那个皮肤白的时候会肉比较嫩，啊，肉比较嫩，就是准备要这个献祭完了，可能就把它吃掉了。没想到，当他们准备把它献祭的时候，突然间发现，哎，他的手指头少了一截，那少了一截呢，他们觉得，哎，献给神呢，少了一截的东西怎么样，不太完美，所以这祭物可能神不要。所以想了想，算了，这个没什么用，那就把它给放了。那放了以后呢，他东西也不要了，连滚带爬也不去探险了，连滚带爬就回来。回来了以后呢，就赶紧呢把他这个向导呢给从坑里边给拉上来了。拉上来了以后呢，就特别感谢他，说啊，谢谢你，谢谢你，啊，这个特别向你道歉，好。这个真不好意思，完了把你给丢在这儿，你看我一进去就被人给抓了，差点给献祭了，献祭了以后呢，人家没要我，完了最后呢一看我手指都断了呢，这个人家把我给放了，好，那现在我回来了，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。完了那个向导呢就赶紧说，不用抱歉，不用对不起，你把我丢在这个坑里啊，也是神给我的祝福啊。完了以后他就说，那为什么呢，他说是啊，如果你不把我一脚踹到这个坑里，我跟着你一块儿去，结果是怎样呢，那看你不合格不当祭物，那谁当祭物呢，那不就是我了吗，所以任何事发生都有神的美意。但是人生呢就很难讲的，我们都有孩子，这个谁都希望我们的孩子出人头地，出类拔萃，啊，这个啊，出这个特别出众，这个都一样。我的孩子有一次也参加一个比赛，那参加比赛一定会有什么，有输有赢，输的可能性还特别大，所以一定不要太过在意。但是孩子不一样， 那去参加比赛的时候呢，心里呢怎么样？虽然紧张，但是也希望怎么样？哎，能够拿点名次啊。但是没想到输了。输了以后啊，挺不高兴的。挺不高兴的呢，回来了以后呢，闷闷不乐。这玩意儿，你知道这个大人说什么呢？说不要紧，下回还能赢，是吗？是这样讲吗？不一定的，下回可能永远不会赢的。这个你不能这么讲的哈。但是安慰他也没大用。到吃晚饭的时候，完了以后呢，我想跟他怎么讲呢？哎，跟小孩讲，有时候讲个故事好。啊，我就说，哎，给你们讲个故事。他说讲什么故事？我说讲个故事，但是这故事别当真哈，不一定是真的。这个我读来的，读来的，据说，啊，就是那据说的意思就是怎么样？听一听就好了。据说这个故事发生在日本。发生在日本，好像还挺流行的。有一对父子，在有一天准备去一个大城地方去赶集，是吧？哈，那就是卖点东西，买点东西。那乡下人嘛，对吧？完了以后呢，早晨起来呢，这个父亲呢，老父亲呢，就带着儿子准备要出发。搬东西的时候呢，这个父亲呢，哎呀，有一个东西呢还弄坏了，还要重新再包。老父亲做事又慢，哎呀，慢慢弄上去了，就出发了。但是这时候已经太阳已经升得好高了，哎呀，这个年轻人呢就非常不高兴，都是你，一路上就不断的埋怨。你看，都已经这起了个大早，赶个晚集。你看，这么样的晚了。走着走着，突然间发现，哎呦，最重要的东西没带，还不行，赶紧还得回去。哎呦，所以虽然还好，不算太远，赶紧又回去又拿那个东西，完了再出来。哇，都快到中午了，哎呦，这年轻人气得半死。所以呢，这一路呢就不断的在那唠叨。所以呢，这个父亲呢就跟他说：“不要急，不叫急，任何事发生都有上天的美意。”他说：“什么上天的美意？你看你，现在你看一会儿出来一会儿进去，你看现在都中午了，现在才刚离开家没多久，走到那边还很远，并且还要翻过一过的大山以后才能到。”终于，前面一座大山在望，但是已经下午了。哎呀，这个儿子啊，非常着急，快一点，快一点！他说：“上山呢，不能太快啊，太快了以后啊，那个马受不了啊，所以，哎，没有办法，忍受着。”啊，那终于在太阳快要落山的时候，到了山顶。到了山顶以后，放眼一望，下面就是那座城市。当他们一望的时候，就愣在那里，说不出一句话。你知道那座城市的名字叫什么吗？叫做广岛。听明白了吗？广岛，广岛，我说的是日本的故事吗？这个故事不知道真假，但是这个故事表明一件事，在人生的路上，可能会快，可能会慢， 可能遇到挫折，可能会遇到很多的事，但是你会说今天真倒霉。别担心，谁知道明天这个倒霉就变成了什么祝福。如果我们相信天地间有一位掌管者，那个掌管者一定不亏待他的儿女，他的带领他的儿女走的每一步都有他的同在，他的保护。罗马书第八章二十八节，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。神若与我们同在，我们不用害怕，他会把坏事变成好事。耶稣来到世上，人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，就是神与人同在。我们今天有神与我们同在，我们还害怕什么呢？虽然我们人生之中有艰难，有挫折，有苦难，包括病痛，有一天我们还要面对死亡，但是我们若是信靠这位掌管生命、掌管一切的神，我们怕什么呢？即使我们离开这个世界，我们到他那里去，更没有惧怕。神是与人同在的神，愿我们都用这样的信心来跟随他。我们一起低头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们来到你的面前，我们愿意用信心来跟随你。很多的时候，我们对于发生的任何事我们并不知道，可能有些事我们也不明白为什么会这样，但是主啊，若你与我们同在，我们就有信心知道你与我们同行，任何事都有你美好的意思，让我们得益处。主啊，就求你帮助我们，带领我们，包括用信心教导我们，让我们勇敢地往前行，求你带领。谢谢主今天给我们这样的经文，让我们学习，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门。